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献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1/10，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9%。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1/10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耶稣被送回比拉多。
耶稣被希律王以及他的士兵戏弄之后，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子，又带回到比拉多衙门。
那是什么吵闹声啊？
哎，大人，我去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去吧，如果不太重要，就叫卫兵把他们轰出去。哎，也许是有要紧事，要不然卫兵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啊，快去看看，再来向我报告。
是的，大人。报告大人，是暴民呐！
暴民，卫兵们都挡不住了，那就派军队吧。
还是那群今天早上来过的暴民呢？
你是说今儿个一大早？带着拿撒勒人耶稣来的那群人？
是啊，大人。
那他们要，他们这次还是带着那个拿撒勒人吗？
是啊，大人。
他们到底要我做什么嘛？我不是已经审过他，判他无罪了吗？
大人，报名头子想跟您谈谈。
啊、哦？糟糕！哎，好吧，把他们带进来。
但是他们不肯进来，大人，他们说这儿会使他们不洁净。
这真是岂有此理！把他们带到走廊那边，我马上就过去。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什么？
圣上希律王又把犯人送回给您了，大人。
为什么？
他不想担当处置他本地老百姓的责任呢。
我得提醒你们，我可是已经审过了耶稣，又找不出他的罪过。你们带了一大堆的罪状，却都是无凭无据的。依我看，不管你们怎么说，就是希律王也找不出他的罪过。为此，你们才又把他带回我这儿来，想让我给他签个死刑状。但是我不会这么做的，我要先鞭打他一顿，再释放他。我要到堂上去执法了。你们，我看就留在下堂里吧。
是的，大人。
嘘，
先别急着打扫房子，我们夫人还没起床呢。她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哎呀，因为衙门里是太多事了，今天一大早比拉多大人就被吵醒去审一个犯人，太太也被吵醒了。你醒醒啊！
我做了一个噩梦，好可怕的梦啊！是不是很晚了？哎，这是什么吵闹声啊？
哎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激动的一群人呢！
又是一群暴民啊！他们是谁啊？
他们带了一个犯人让大人审判。
大人对他们也太宽厚了，他该再严厉一点，重罚他们。大人就是这样想讨好那些犹太人，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案子呢。
哎，这对以色列领袖们是很重要的，甚至那些大祭司和他们的工会会员都在鼓动那些暴民呢。
哦，又是那种案子，不知道这次又要想除掉谁了。
我想他们好像是说，他的名字叫耶稣
啊，拿撒勒人耶稣。
我想是吧。
我能从我的窗子看到他吗？如果我能看到他的脸，我就会认出他来。
从这窗户望出去，看得好清楚。来，过来点儿。现在你能看到他了吗？
就是他，就是那个我在梦里看到的人。快点，给我拿纸和笔来，快。
好，是的，夫人。
我得警告我丈夫，可千万不能定那无辜人的罪。这一切对他的控告，全都是出于嫉妒跟仇恨。他可不是普通人，而是……
在这儿呢，夫人，纸跟笔。 夫人，您在发抖啊？
这个受审的人可不是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有一天他将要坐着审判全世界呢。这些都是我在梦里看见的，还有更多呢，我一定得先警告大人。啊，你把这个交给卫兵，马上送给大人，赶在他还没有审完之前，快，再晚就来不及了。
大人，这是夫人送来的信。
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启禀夫人，您的信已经交给大人了。
哦，他看了没有啊？去传卫兵来。你是亲自把那封信交在大人手上的吗？
是的，夫人。
他看了信没有啊？
是的，我听他念了那封信。
他可有什么交代没有？
没有，他只是叹口气就打发我回来了。
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又被逼着不能不处理。那些祭司们发起怒来可不是好惹的。哎，我知道了。嗯，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那我不是就没责任了吗？安静，
毕大人下令肃静。
你们都知道，每年此时，随众人所要求的，可释放一个囚犯。现在这儿有个囚犯叫巴拉巴，他也是自称弥赛亚的，但是他可是个顽固凶残、万恶不赦的杀人犯。按照规矩，每年逾越节，你们能选一个囚犯，我就释放他。现在你们要巴拉巴，还是那自称基督的耶稣呢？
巴拉巴，释放你们！巴拉巴，巴拉巴，释放巴拉巴！
哎，他们一定没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
当然了，大人，他们一定是没听到，不然怎么会选择放那个杀人犯呢？
你们要我释放这人给你们吗？
除掉耶稣，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那么那个叫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把他钉十字架。
他有什么罪呢？我查不出要处死他的理由。这样好了，我先鞭打他一顿，就放了他吧。
不许，要钉死他！
钉死他！
钉死他！
钉大十字架！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拯救人类，但是一群不理解他的人把他给杀了。在耶稣被定罪、被处死的过程中，人的罪是非常凸显的，而且群众在罪恶影响下，可能会到怎么个丧心病狂的地步，也很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述的就是耶稣受审问、被定罪的过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路加福音》23章。
我们前边看到啊，总督比拉多呢是左右为难，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也难怪啊。控告耶稣这些个人呢，他们是动了脑筋，还下了功夫。你看，强调的罪名，说是耶稣自封为王，上帝的儿子呢，一笔带过。为什么这样？自称上帝的儿子，那是宗教罪名啊。就算他们想落井下石，无奈授权有限，还不能杀人。 就是到了总督府也等于白说呀。可自封为王就不同了，那是政治罪名，意味着要起义造反拉杆子呀。这要是按照罗马法律怪罪下来，十字架那是非钉不可的。这比拉多开始啊，他反应不过来，可慢慢的心中的疑问他越来越多呀。你说耶稣是起义造反，多半呢得伴随着暴力吧，可他作为首领，让你们这么些个人给压到这儿来，这暴从何来呀？再者说，这年月起义造反的多了，手中是刀枪，身边是兵马，可他呢手无寸铁不说，就说门徒吧，12个，还出了一个叛徒11个，没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这根本不是起义造反。比拉多心里明白，耶稣冒犯的不是我比拉多，更不是罗马帝国，而是他们这些个人呢，是他们自个儿到我这儿来啊，那是借刀杀人来了。不过比拉多也不傻呀，他不会给自个儿找麻烦，给人家当枪使。现在是逾越节，他也知道，按照规定啊，要依照民意释放一个罪犯。他想呢，我呀就把那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公害最大的巴拉巴叫出来，让他跟耶稣在一块儿，让百姓自个儿决定，这说不定啊，耶稣就给放了，我呢也正好落个公正清白之名。这么想这么做的，把两个人叫到众人面前，比拉多喊话，我这儿有这么两位，今天按照规定，我让你们自己选，挑一个我杀，选一个我放，现在开始。这巴拉巴呀，也就是这杀人犯，也知道自个儿啊没什么指望，垂着眼皮听天由命了。就听着底下的一片喊呐，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就连巴拉巴本人听着都睁大了眼睛啊。比拉多也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可是再细听啊，钉耶稣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这俩人全听清楚了，震耳欲聋啊。这俩人不约而同同时都望着耶稣。比拉多心里明白，今天不管是放谁杀谁，自己已经不负责任了。可他心里头实在是不明白啊，这些个人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比拉多心想，我呢也不能落个杀害无辜之名。想到这儿，一挥手叫卫兵端上一盆清水来，双手伸进水中，边洗边说，这可是你们自己干的，流这人的血是与我无关。下边一片呼喊呢，没关系，他的血都归到我们子孙身上。比拉多一听，那好，放人。接着是当场释放杀人越货的大强盗巴拉巴。这巴拉巴自己的不明白，是边走边回头看着耶稣，自个儿本来根本就没有指望，就等死了。他真是实在不明白，今天怎么耶稣竟会替他死呢？这真是啊，善恶交锋到极点，今天罪恶在掌权，看到众人丧理智，总督当众来洗手。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 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 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 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吕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家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啊，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思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你 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纪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羽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循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神帮助人选择正确的态度做对的事，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有一位好朋友，我说他好，因为这位朋友使我成为一个比以前好的人。他怎么使我变好的呢？ 是他说的一句话带给我的启发。他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要选择做对的事，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做对的事。中国人点评肯定人的时候习惯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在上帝跟人类沟通的时候很少说好人，而多半是用义人这个名词。怎么准确地理解义人这个名词呢？我这位朋友说，你看英文就很容易理解了，英文里的义人是 righteous people。 righteous 这个字的字根是 right， 就是对的、正确的意思。选择做正确的事，用正确的态度去做对的事，就是神眼中的义人。在神心里，一件事情正不正确是有个真理的，这个真理就是造物主神他自己。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当人按照神的本性待人处事的时候，在神心里他是个义人。朋友的话叫我茅塞顿开，虽然我们中国人跟造物主神的交往不是很普遍公开，但是自古以来，冥冥中那位掌管万物的造物主，他的神性、全能、永恒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承认的。因为在大自然和宇宙万象面前，中国人有一颗谦卑、诚实、敬畏的心。然而中国人跟其他民族的人一样，都有私心，都有情欲，也都有无知的一些方面。其他国家社会有的罪恶我们也有，魔鬼引诱试探攻击的时候我们也会软弱。所以中国人也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知道该选择做对的事情，待人处事的时候该有正确的态度，但是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愿意，即便愿意也不一定都做得到。怎么办呢？古代的秦国和今天的中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用严刑峻法，促使百姓在犯法的巨大代价面前不敢任意妄为。但是法律的约束范围是有限的，管不到不怜悯人、无亲情、违背父母、说谎、造假、自夸、狂傲、淫乱、同性恋、嫉妒、骄傲、争竞、毁谤、骂人、欺负人、压榨人等等这些不对的事情。所以每个社会、每个家庭都有不正确的事情，令弱者痛苦，也潜移默化地污染着下一代。父母、学校老师、政府领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无可奈何。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这些事不对，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做，管不住自己。这一切困境神都知道，神也很关切。当人类陷入困境束手无策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神已经采取行动救人，帮助人在面对魔鬼引诱试探和自身软弱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的能力选择做正确的事。所以神的拯救对全人类来说真的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基督徒传扬的福音。神怎么救人呢？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让世人从他听到神要人知道的所有真理，并且要人在耶稣身上看到真理是怎么行出来的。不仅如此，神要他的独生儿子为全人类赎罪，做他们的代罪羔羊。耶稣顺服了父神的旨意，为一切做不对的事情，为凡事曾经有过不正确态度的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死后三天，神使他复活，并且让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神要世人相信这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情，并且鼓励人不断悔改。信的人，神就赦免他的罪过，视他为圣洁，应许他末日要复活得永生，并且赐下圣灵住在他的身上和儿女的身份。您知道耶稣在执行父神救人计划的开始，他向大家宣告的第一个邀请是什么吗？就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听众朋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在这里邀请您信耶稣，您信了耶稣，所有耶稣做的事、说的话，就会在您心里生出能力，帮助您做对的事，选择用正确的态度做事。这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愿神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
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